导致哪边呢？
首先是粮食、药物等等都很缺乏，同时各种各样的流行疾病也是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在战场上同样也遭遇到了这种疾病的传染，很多将士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病死沙场，其中就包括曾国藩最小的弟弟曾国宝。当右帝死讯传来的时候，曾国藩写了一幅非常动人的挽联，他说：“英明百战总成空，泪眼看山河。念余悸，保此人民，拓此疆土。慧业多深，磨不尽，痴心说因果。望来世，再为折地，并为勋臣。”可以说是声情并茂，把自己全家毁家纾难的这样一个境况，以及兄弟情深的这种感情都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后来他又写了一副挽联，他写道：“大地干戈12年，举石效于中，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3000里，英叔既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这里的天涯急难人正是指，因为当初他的三弟在山河之役和李旭斌等人战死之后，为了为自己的兄长报仇，他最小的弟弟才毅然地奔赴疆场，而且也对于在苦闷之中的曾国藩可以说带来了一线的这种希望和力量的寄托。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对他弟弟的感情有多深，失去弟弟的哀痛也有多深。所以过去我们常说某些领导人的什么亲人怎么样为革命而献身，其实我想说的是这的确很令人这个钦佩，但同时远远不止是某些革命的领袖。在很多所谓的曾经被视作是反革命的这些人物那里同样如此。而这些人的死亡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是革命也罢，无论是战争也罢，它的残酷性。那时候那场南京的包围战其实就是对安庆包围战的再一次更大规模的重演。双方不仅互相挖了很多壕沟，同时也展开了激烈的地道战。一讲到地道战，大家就想到的是这个华北的其实地道战的出现很早，最初攻打金陵的时候，因为没有得力的大炮，所以采用什么办法呢？就采用挖地道。挖地道就是挖到城墙根下埋炸药，能炸出一个缺口就炸一个缺口出来结果引申出了这个 复杂的地道战战术，因为进攻方会挖地道，那防守方怎么防呢？你会发现防守方也挖地道，他挖着地道就在那儿等你，你好挖通了，他们就冲出来杀了你。哎，大家就会说，对方怎么知道你挖到哪儿了呢？你还真别说，这个战争是怎么让人变得聪明？防守方很简单，他就在城墙根下埋那个大水缸子，然后就找那个盲人，就坐到大水缸子里听，这才是听风者啊。他就听，比如说因为那个缸起到什么作用？扩音器的作用，哪个地方的缸的响声最大，那个方向就是挖地道的人，他们就在上面等着你一来，好，马上就把那些准备好的什么开水也好，石灰也好，反正往下扔。所以地道战不仅是攻城的这个手段，也是防守的手段。所以那场战争，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那场战争有多么的残酷啊，那么的艰难，最后还是靠大炮解决问题。最后弄来了大炮，放到了山顶上啊，然后终于把城门城墙给炸出了一个缺口，然后一干人等才冲进去。因此在1864年，天津城还没有陷落，洪秀全就已经在城里病逝了。至于这个病逝是他服毒自杀还是他自然病死，有争议，总之他死了。他的长子洪天贵福继位，史称幼楚。7月19日，湘军攻陷天津，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迅速的，曾国藩就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这是汉族人能够在清王朝得到的最高的荣誉。可是接着他就做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啊，他马上就请上奏，请裁撤湘军25000人啊。这是当时天津保卫战的形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天津啊这个粉色的这个区域的右边有一个地堡城天堡城，那就是太平军利用城外紫金山的这样一个高度，在那儿架设了大炮，然后从此把炮口直接对准了城内，才占得了这场攻防战的先机啊。而也太平军啊的防守也是在这个位置被突破的。攻克天津的时候的情景啊，我们可以看到是大炮获得了优势，然后同时也靠什么地道铺设炸药，终于成功了。因为大炮的威胁使得在城墙一带防守的这个力量大大减弱，从而留下了这个地道上埋炸药的机会，而且居然把城垣炸陷了20余丈。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放的这片这个炸药基本上就没有考虑炸伤敌人还是炸伤自己，以这样的一个威力，我们可以想象安放炸药的人基本上也死得差不多了啊。然后曾国荃带兵就冲了进去，当天晚上攻进了城内内城。注意，接下来这是曾国藩的年谱说的，收杀3日夜，抓住了李秀成，就在城里属于太平天国的这些所谓的贼党死者达到多少？ 十余万人。而悲剧的是，几十年后也是在这座城市又有30多万人死去。所以当我到南京去的时候，我真的感觉这种心情啊，很难能够说去享受六朝古都的这样的一种仿古的闲暇的心情。你想一想，不到100年，这是1864年，而南京大屠杀是哪年？37年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方面在痛恨外敌的残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内战中死去的国人，这数目也是令人惊心动魄。然后曾国藩是什么反应？捷报传来，他是喜极而悲，良久难已啊。很快他就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这个觉悟了。大喜之后他是忧虑，这跟我们很多军官的境界是不一样的。那些纯粹的军事专业人员，对他们来说，这场仗打胜了那就是胜仗，就该庆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李云龙，他不会在那儿忧虑的，肯定带着老婆就到北戴河去洗澡去了啊。但是你看曾国藩，他不只能在军事上考虑问题，他还要上升到什么政治层面上。早在这个南京重重包围之后，他就已经开始说什么，他觉得现在他就感觉到舆论呢、已经对他不利了，都说我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力权过广，说白了权力太大，所以结果是远者整军，近者遗迹。所以我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消息盈虚，消息跟你们所谓的消息是两回事，你们的消息叫 message， 这里的消息是什么？消息就是 一掌、对的，这个一收，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要懂得什么，中国古人的人生智慧就体现在这里，都知道如果权力过大，最后的结果就是所谓的月满而亏。因此他就开始在提醒自己，我应该现在应该是尽量的少说话，少办事，不能到处去抛头露面引人注意。好，第二件，你看他在另外一封信里也是在说，现在长江3000里的这个流域里几乎没有一张船不挂着我曾国藩的大名。为什么？挂着才能够顺利通过。所以他说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可能我们很多人，你看我多有名，你看长江流域谁不知道我姓曾的，不挂我姓曾的其他敢开船吗？对不起，曾国藩看到的就是反面，他说这是危险的征兆。所以他不断的去问，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的人，自古以来有几个人能够在晚节保住？所以他劝他的弟弟，总是要千方百计设法把你现在所拥有的权位推让一些啊。所以说得很委婉，该推的你还是该推一些，别什么东西你都拿在那里，这样你的晚节 渐渐可以收场。注意，那个时候仗都还没打完，曾国藩已经考虑到这些了。好，接下来等到仗打完了，后来人们就是老是喜欢讲一个事情，为什么曾国藩没有当皇帝？这个事情争论了很多啊，而且很多人怀疑湘军中就是有人不断的在运动曾国藩，希望他出来，因为半壁江山都是你的了，说打仗，现在有哪支军队还敢跟湘军抗衡的？所以有人讲过这么一则故事，说那个时候胡林翼还没死，胡林翼是在1861年去世的，啊，他的死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不过幸好安庆拿下来了，啊，据说那当时胡林翼就曾经来拜访过曾国藩，还给曾国藩送上了一副对联，叫做"用劈裂手段显菩萨心肠"。啊，曾国藩一看，写得好啊，说到我心里去了。别看我是什么，我现在杀人如麻，我是什么？我怀的是菩萨心肠，啊，我是来救世的。很多人被我杀了，说的借用和尚们爱说的话，我是来什么的？我是来超度你的，啊，好让你早日升上极乐天堂。但是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细节，说这个胡林翼走的时候啊，就故意丢了一张小纸条在桌子上，然后呢，曾国藩就去送胡出去了，他的一个幕僚就跑出来，说纸条上写些什么呀？居然纸条上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一乎？”什么意思啊？现在这东南权力空虚啊，你要不要出来整病一呼，大家就拥护你当皇帝了。这个传言我个人认为不太靠谱，以胡林翼这么样一个心思细敏的人，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这么大意丢个纸条在那儿，这事儿要是被幕僚别有心肠的去把这个拿出一脚上去，完了，杀全家都还不够。要知道，在古代中国最大的罪，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反革命罪和今天的叛国罪，那就是这个造反。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啊，我觉得呢，可能也能看得出人们对于曾国藩的一种当时所处的地位的一种体会，就是他的权力手中所拥有的兵力确实太大。但是我更喜欢另外一则故事啊，那个故事我觉得那才是曾国藩，那就是当初曾国藩在抓住了李秀成以后，他来到南京连夜审问李秀成，审问完了以后，他就感觉周围的气氛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南京城里搜杀了多日之后，这些跟着曾国荃一起打天下的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是什么搜刮所谓的太平天国的财产，充作自己的，放到自己的腰包里去，结果一个个都装的是盆满钵满。然后呢，这些是什么？该收归什么？收上缴到哪儿？该上缴到国库里。现在他们都中饱私囊了，所以就有那么些官员就在想，这个事情一旦要被查起来，我们都脱不了干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让老曾当皇帝，我们都是开国勋臣，那我们所抢夺的这些财宝就是我们个人所得的正常收入和奖励。 哎，这样的一种念头就开始在这些军官们群体中流传。所以当时曾国藩做了一件事情，他说开个会，开一个干部扩大会议，把大大小小的这些军官都叫来，他弟弟当时还生病了也叫来，抬在担架上也给我过来，然后开了个会。其实会上他啥都没说，他就说笔墨伺候，然后就写了一副对联，叫做一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副对联其实不需要解释，你只需要去想象一下，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你要是靠着天去俯瞰大海，你看到的是满眼都是鲜花，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所以这里其实在暗示所谓的这些对权力的贪婪跟我毫无关系。所以呢，如果你们是我的知音，你们要知道我的志趣在哪里。所以等到这副对联写出来，那些大小军官就不再说话了。那这副对联我觉得不知道是真假啊，按照笔记小说里边说的煞有其事，后人还说王凯运还亲自看到过这副对联，看到以后还说我以前是错怪了这个曾国藩呐，他比我想象的高明很多。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表现出了曾国藩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在我看来，以前有一个研究清史的大家叫萧一山，这个人他说的太对了，他说曾国藩压根儿就没有当皇帝的想法，又何来当还是不当呢？在这儿我再补充一句，就是曾国藩的想法其实是要当什么？当圣人，而不是当皇帝。所以你再读这副对联，你就更能体会了，圣人是万世的，而皇帝说不定哪天人们就翻脸把你扔在了历史的垃圾堆里。